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用恭敬的心同声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15到18节，若用教会圣经是在旧约的948页，还有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第56章的1到2节，是在旧约圣经的995页，最后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1到5节，是在新约的第85页。翻到以后请起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同声诵读。以赛亚书30章15节，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领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56章第1到2节，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们的救恩临近，我们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好，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1到5节，请。有一日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请为之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感谢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也更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到苏醒。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让我们用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用神的话语一同来敬拜你，用神的话语一同让我们有预备来为主做主所喜悦我们做的圣工。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是牧师讲道的时间，正道是耶稣是谁第三部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照着我们的进度，今天应该看的是路加福音第6章第1到第11节，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7讲，继续我们的主题耶稣是谁。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6章，刚刚我们读了第1节到第5节，现在请听我读第6节到第11节。这整段的经文讲的是两个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次的在安息日发生的，大家读过了。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这他们指的是法利赛人，彼此商议要怎么处置耶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是谁，那答案就在经文里面，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称为是安息日的冲突。事情的导因是有一些热心于宗教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耶稣做了安息日所不可做的事情。第一次是耶稣他从麦地经过，那天刚好是个安息日，他的门徒饿了就随手掐一些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看了就说，你们为什么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那请大家注意他们说的话，他们没有说你们为什么做了不可做的事，他们说的是你们为什么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因为根据神的律法规定，你经过别人的田里面可以吃他田里面的东西，因为神的律法是一个爱的律法，他就叫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特别是要照顾他们中间那些穷苦的孤儿寡妇。所以无论何人，只要是走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田地里面去，不管那里面长的是什么庄稼，他都可以随便的拿来吃。所以这一点门徒并没有违反神的律法。在申命记第24章23章24到25节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当中。又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稼禾，长好了的，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庄稼。就说你肚子饿了，不管它里面长的是什么，你都可以随便摘来吃，而且吃到吃饱为止。但是你不可以拿出镰刀来收割别人的庄稼，装两车子回家去。法利赛人反对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别人的麦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做了安息日所不能够做的事情。他们觉得说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有摘麦穗吃这种动作。根据他们，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摘麦穗吃就算是做工，就是在安息日做了工，这就违反了神的规定。那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根据他们的解释，当初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规定的时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一种指示。可是后来历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发明出来很多自己人为的解释，他们就加了这条加了那条，中间有一条他们加的就是不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伸手摘麦穗吃。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说，哦，为什么你们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呢？这是第一个导因。第二次的冲突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安息日，那这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已经决定耶稣是个坏人，是违反神律法的一个坏人。所以圣经说他们来窥探耶稣，目的是要找着告他的把柄。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一个人只要他存心去找别人的把柄，他一定找得着。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存心要找告耶稣的把柄，那果然就被他们找着了。他们看到又是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耶稣他医治了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所以找着了告他的把柄。那耶稣怎么做呢？在会堂里面，耶稣看到那个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就说，你把手伸出来。那大家记得那个人他是枯干了手，就是整个的手他坏了，不能动了。所以当耶稣说你把手伸出来，这个时候耶稣是什么呢？叫他做了一个他做不到的动作。那结果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他就伸手，这手一伸出来之后，那只手就复了原。那弟兄姐妹，这是我所说的神迹时刻。神迹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当我们 看重耶稣的吩咐，过于看重我们觉得自己的做不到，因此而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迹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手伸不出来的人，枯干手的人，耶稣说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他的手就好了，神迹发生了。那你是想说这个人手得到医治心里多高兴，也许会堂里面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亲人朋友，甚至莫不相干的人，大家都欢喜快乐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却满心大怒，满心大怒，然后彼此商议要怎么处置耶稣。这些是热心宗教的人士。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一个人他如果心里面只有宗教没有耶稣的时候，这种事情必然发生。就我们看了好多这种例子，他觉得自己是热心宗教的人士，他觉得他所解释的这一套宗教才是正统的宗教，当他看到耶稣所行所做的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大家都欢喜快乐，这个他不管，他所想到的只是说我可以怎么来处置耶稣，或处置我心中认为违反规条的人。那这个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那句话。当人家控告他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解释他的行为，而是宣告他的主权，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诫，是以色列人心中认为是铁定绝不可动摇的一个律法，一定要遵守安息日。安息日很大，但是耶稣说我比安息日更大，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遵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有个来源，那根据那个来源的主权，就规定了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日这个诫命。那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那个来源，我就是那个主权，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整段的经文的记载目的是要帮助后代读圣经的人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姐妹，跟你最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耶稣到底是谁？圣经反复的要告诉你的，不是说你要怎么来修炼自己，不是说你怎么可以从神那边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而是要告诉你耶稣他是谁。你照着圣经的启示，用坚定的信心来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救恩，有神的同在来帮助你。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围绕着安息日，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安息日，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这个宣告，我是安息日的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21世纪照说是科技非常的发达，有各样的电脑你的 iPad smartphone 各样的东西，可以让你晚上很晚不睡觉的。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睡眠不足，不得安息，身体上睡眠不足。那睡眠不足的话有很多坏处，那个医学他们研究说，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免疫系统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制造那些白血球，所以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这个人的免疫力会变弱，他容易生病。加上你睡不够觉的时候，你开车会不专心，然后你的判断力会打折扣，然后有一些身体上的病，他们说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跟睡眠不足有很大的关系。那现代的人不得安息，身体上的休息不够，再加上心里面的情绪上的所谓的这个焦虑跟沮丧 anxiety 跟 depression 这两样事情， 大家吃得好穿得好，但是这两样事情在现代人里面非常的普遍。如果事情的结果还不知道，你又很迫切的想要知道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焦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会不会得到那个 job， 学校会不会录取我，我的儿子考大学到底怎么样，申请的怎么样，你心里非常非常的焦虑。如果那个结果出来了，但是不是你所想要的，你会感到失望，失望多的时候你就变成沮丧，那沮丧多了之后你就变成绝望。那我们现代的人真的吃得好穿得好，但是你看看你周边的人，或者看看我们自己，有多少人不得安息，有焦虑，有沮丧，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神从开始就有安息的命令，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三次的命令，第一次的安息，第二次的安息，跟第三次的安息。我来跟大家看一看第一次的安息。第一次有这个安息日的命令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20章，就是当神第一次颁布十诫的时候，十诫的第四诫，你们注意一下，那十诫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第四诫。在圣经里面十诫出现过两次，中间隔了40年，第一次是刚出埃及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二次是过了40年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临死之前又讲了一遍十诫，那是记载在申命记第5章。这两次都是第四诫安息日讲的特别多，比其他的九诫讲的都多。第一次安息的命令是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然后那个经文是这样子说的，有一个命令，然后有这个命令的细节，然后给了个理由。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这是神的命令，没什么话好讲，就是当纪念安息日，纪念就遵守的意思。守为圣日，在圣经里圣的意思就是归于耶和华，就把那一天归给主了，不是你的日子，是主的日子。然后他要讲那个细节，怎么样守为圣日呢，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然后给个理由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守定为圣日。神给的理由是创造，说全能的神他六日做了创造，第七日他便歇了他的功，所以你们要纪念神的创造，在那一天你们要守安息。但是第二次神给这个诫命的时候，中间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们读圣经稍微注意一点的，你发现申命记的十诫关于安息日的规定跟出埃及记稍微有点不一样，前面的命令跟细节还是一样的，就是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安息日定为圣日，好，要守安息日，然后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等等等等要守安息日。可是你看那个理由不一样了，过了40年之后神给了一个新的理由，申命记第5章记载说，这次讲的不是创造，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一次神给的理由是拯救，生活中的拯救，把你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然后要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说为了这件事情你们要纪念神，要守安息日，因为你们出来不是因为你们做工，而是神用大能的膀臂领你们出来，你们进安息日也不是进那个应许之地，也不是因为你们比敌人强大，而是因为神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所以要守安息日纪念神。但是圣经当中还有第三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从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第三个安息日。 神为什么要我们守安息日？说我们如果七天做工不是很好吗？七天做工的话应该是生产率可以提高才对，可是事实的经验你们知道，说七天做工的话人会受不了，你撑几个礼拜几个月可以，但是以后人会垮下来。神给了守安息日的命令，第一个，这是出自于神的爱心，这是神他爱心的命令。我们那个打 PowerPoint 就是希望能够配合我讲的，就我讲到哪打到哪。第一个理由是神给了爱心的命令，说这件事情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他是那个设计者，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人整个的身心灵的好处，所以他给我们了安息的命令，说六天当中你可以做你的工，但是到了第七天你必须要休息。那这是出自于爱我们，不是害我们。那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上班的话，你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然后礼拜六到礼拜天放假，那礼拜六那一天呢，你可以做你生活中的杂事，你家里的事情，你要带孩子去哪里或要修房子要干嘛的，礼拜六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做。但对基督徒来说，到了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就把那一天分别出来安息在神的面前。那这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照着去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二个就是你看，当你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像刚才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你的心给叫回来了，因为你本来是很世俗的，你根本就在六天当中你根本想不到跟神有关系的事情。可是当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你打开自己的心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天父啊，我回来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又晃荡了几天，我现在回来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他是生命的本源，然后他是一切恩典的来源，你如果回到那里，你的生命会重新得力。但是如果你一直一个人在那里走，就好像一个干电池，一个电池，你久了之后你一定会用光你的电，你需要定期的回去到天父面前去 recharge。 守安息日必须要有信心，它实在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就说在礼拜天我到底要不要到教会来守安息日，要不要来敬拜主，说我这一天其实我礼拜一要考试，或者我礼拜一要做一个重要的 presentation， 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周末我是有亲戚来的，我想带他们到迪士尼乐园到哪里去玩一玩，那礼拜天我是不是还要去敬拜主，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当他决定说要去敬拜主的时候，这个信心在神面前有他的赏赐，就帮助他，使他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跟从主。你看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多半人不听我的话，我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些小孩子，那小孩子慢慢长大，特别你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你在美国的南部各州的话，那个 Bible Belt 还没有这回事，就是现在很多学校的活动或者一些 competition 校外活动都安排在礼拜天，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哦，我礼拜天不能来，因为我要带孩子去哪里哪里比赛，或哪里哪里有学校的活动，或哪里社团的活动。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到了这种时候最好还是带他来做礼拜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你说，哎呀，他这个社团的活动实在很重要，我这次非去不可，如果能够去的话，过了这一个阶段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进步的话，那个孩子他很小，但是他就看懂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比去敬拜神更重要，我爸爸这样做的，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目当中他会看清敬拜神这件事情。一旦他到了读大学的时候，他会离弃神，他会跟他的朋友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混在一块，他们会离弃神。但是那个爸爸妈妈他想到的就是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如果不给他去做这个做这个，他会吃亏很大，他也许会将来申请的时候有什么跟不上的地方。但是你当你选择 不要去敬拜神而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心打了折扣，你的孩子主要是影响那个孩子信心的操练。第四就是身心灵的更新，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整个的人不光只是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各方面都会得到安息，会重新得力，特别是心灵方面。你光是坐在那边一两个钟头的话，身体得到的休息有限，但是如果说你把你看你这个礼拜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你转变思想的方向，你说我不世俗了，我这个时候就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听他的话的时候，你整个心灵得到安息，得到更新，重新得力。所以我屡次劝告我们当中的那些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不敬重神的人，就你们自己舍弃上好的福分，你们铁了心要用一种不敬虔的态度来到神的殿里面，然后当敬拜的时候还摆出那种态度来，那你们是自己做了一个不利于你们的决定。那宁可你把这个态度就带到你自己身上到别的地方去，那不要来影响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凡是肯来到主日的圣殿里面的人，他们是存了一颗前进的心，愿意在神面前用信心来敬拜他，愿意得着安息。那圣经里面讲了两种人，一种是不肯安息的人，一种是不得安息的人。第一种不肯安息的人，就是刚刚你们读经文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18节的时候记载了一种人叫做不肯安息的人。经文是这样子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归回安息，那个归回那个原文跟悔改是一个字，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是 repent， 你们得救是在悔改安息，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归回安息也行，因为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回来的意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不愿意，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那你们就会非常的劳碌，不肯安息的结果就非常劳碌。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那些生活当中操心的事情劳碌的事情让你不得安宁的事情，追赶你们的必也飞快，追得你没地方躲，他比你更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孤零零的。那前面那句话是圣经里的一种说应许也可以，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你们的磐石卖了你们，如果不是耶和华把你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一人斥喝怎会千人逃跑，二人斥喝怎会万人逃跑。说如果不是耶和华把你交出去的话，你怎么会跑成这个样子，人家才一个人在那里喝了一声，你身上还有很多的能力没有动用，千人逃跑。是说当你在磐石里的时候，在耶和华的保护当中的时候，你有能力有智慧，可是当你选择不安息在主里的时候，耶和华把你交出去，小小的一点动静，一点风吹草动，你听到一个消息你就开始怕了，你就逃跑，飞快的逃跑。这个是不肯安息的人，你们静自不肯。那还有一个是不得安息的人，没有说他不肯，但是说他不得。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3章7到11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这是神说的话，他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慈爱的神怎么会厌烦人呢，有神厌烦的人，因为神亲自说他的话，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不得安息的人，因为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这些人虽然神引领他，恩待他，大能的作为显在他面前，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试探神，还是不信神，以至于神说这些人不得安息，因为我不让他们进入我的安息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神呼吁他安息吧，安息吧，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但是他们静止不肯。但另外一种人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试探神，不听从神，所以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关于安息日，它本来是一种祝福，一种好处，但是有两种人，那这两种人都是属于神的人，不是不信的人，是信主的人。但信主人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肯安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得安息。如何进入神的安息？那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歇了自己的功。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那个原文是不顺从，不服 disobey， 翻成英文的话 disobedience， 是不顺从神的样子，跌倒了。那你如果去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它经文前后很长啊，它有讲到这个信心的作用。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引用的一句话说啊，因为也是有福音传给我们跟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听到的时候没有用信心啊，与所听得到相调和，就是出自于这段经文里面，是讲的说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他们就进入安息，有些人听了还不进入安息啊，因为虽然讲的一样，但是听的时候有人有信心，有人没有信心。那些不信从的人，他们结果就没有进入安息。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第一点，歇了自己的功，这是安息的本意，就是歇了自己的功。你要进入神的安息呢，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愿意歇了自己的功，愿意交托给神，愿意把你操心的那件事情交托给神，愿意让神来做，愿意祷告，愿意神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他的作为来，歇了自己的功。一个人得救也是歇了自己的功，就是说不是靠我的好行为可以得救，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完全是靠他的拯救来得救，歇了自己的功。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很忙，打算很多的事情，今天主日崇拜完了之后你还要做这个做那个，也安排好多的细节，然后在想如果我不这样子不那样子的话，很多麻烦事情，就是你有很多的功要做。可是有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做的是要学习在他里面有安息，交托，用信心来交托。第一件事情，你要歇了自己的功，把这个担子放下了。第二个，照着经文所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第二个事情就是竭力。你说好奇怪啊，刚刚才叫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现在又说竭力，那不是要做更多的功吗？好像很费力的样子。弟兄姐妹，当圣经讲到这里，讲到竭力的时候，它是拒绝试探的意思，拒绝用自己的能力成就事情，拒绝不跟从神的这种诱惑。很多声音叫你不要跟从神，你拒绝这种诱惑，然后拒绝要窃取神的荣耀，就是靠我自己的大能大力做的，拒绝不把荣耀归给神。这个竭力是努力的拒绝各样的诱惑，使你违背神的意思，这样子的竭力，然后能够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第三个就是你要进入神的安息，那整段经文讲的就是你要拿出信心来，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丰富的应许， 你愿意拿出信心来走那个那一步，原来你自己不肯走的，但是因为耶稣这样说了，你就去这样子做，拿出信心来做。弟兄姐妹，你迟早这一辈子得做一会儿这种事情，你听一辈子倒没有什么用的，你得要拿出信心来做一些你算计不到的事情，你看不到的事情，只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我跟了，我跟着主走了，那个时候你会经历到神。你光是坐在那边听一辈子道没有太大的用处，而是你听了道之后你会去行道，拿出信心来跟着主走，以信心进入的。那当初那个以色列人那40年就是他们走了40年的冤枉路，在旷野里面圣经就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不得进入我的安息，神说的就是缺少的就一样东西，信心。因为耶和华跟他们说了，你们要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所以那整个的应许是说，你们出埃及也不是靠你们，你们进入迦南美地也不是靠你们，就是你们只要信相信神，跟着他走的话，耶和华为你们征战，走在你前面为你们赶出迦南人来。你们愿意安息歇了手中的工，跟着神走的时候会看到好事情发生，但是那些人他不乐意。那也是为什么现在基督徒很多说我们在主里面操劳嘛，不得安息，缺少信心的缘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信心进入。那最后一个就讲到我们的主题，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安息是在基督里面安息。那我要来解释这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安息叫做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是直接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讲入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再把整段的经文读一下。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约书亚是带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那个人，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OK， 圣经的话，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想了半天这段经文，就觉得还是画一张图来解释它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就给弟兄姐妹画了这么一张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安息，一个是约书亚的安息，另外一个是另一个安息。经文是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两个安息都是要用信心进入的，经文是这么说。当初的以色列人因为有一些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了，他们因为没有信心，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是现在另外一个安息来到，这个安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现在这个重点来，就是耶稣他不但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安息自己，耶稣就是安息。要进入那安息，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得着了安息。不是耶稣可以给你安息，是耶稣就是安息。也不是说主耶稣求你给我安息，而是说主耶稣你就是安息。我得着了你，我就是得着了安息，我就歇了自己一切的功。救恩是这样子，生活也是这样子。在救恩里面，你歇了自己一切的功，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需要的，救恩所需要的，主耶稣成就，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有。而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看过我们，为我们预备，我们要用信心跟从他。当初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叫他们歇了自己的功，这种歇功的方法是说看耶和华为你征战，你只要用信心跟从，遵守神的诫命，凡你脚掌所踏之处都赐给你了。然后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照样的是歇了自己的功。 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不再自己努力说啊，我一定要做好到什么程度。我就常常听一些认真的慕道友，不是不认真的，那不认真的他不会说这种话，认真的慕道友他就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很想信耶稣，但是我怕我一旦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浸的话，那结果我又做得不好会给人笑话。所以他这个人很认真，他就说那我现在先努力的做得更好一点，那怎么就等这边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比较让自己满意了，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信耶稣了。那他是不肯歇自己的功，就是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到做工做好了，然后可以进入那个安息。其实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弟兄姐妹，说歇了你自己的功吧，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信息。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安息日之上，所以他可以叫他的门徒掐着麦穗吃，所以他可以在安息日做法利赛人自以为不可以做的事情，医治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但更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他就是安息，耶稣就是那第三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神的创造，第二个安息是那个迦南美地，那耶稣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安息。第三个安息在约书亚那个之外另有一安息的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要用信心来进入。我们讲一点实际的，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将耶稣基督的安息表现出来，让所有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安息的好处。既然说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的人常常不得安息，基督徒团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团契的时候，我们是照着圣经的本意来讲的，不是照着你就是我们习惯当中所说的那种团契来讲。照着圣经的本意来说的话，教会是一种团契，是基督徒的团契，同性一组的人在主里面生活，那个叫做团契。如果再把它分细一点，这一组团契那组团契好几个团契那也行，就是基督徒一起生活叫做团契。我们基督徒团契要把主耶稣的安息给活出来。第一个是在接纳中安息，那弟兄姐妹，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主耶稣基督的接纳。不管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你说，哎，这个人讲话口音跟我不一样，长相跟我不一样，或者是说他的社会地位跟我不一样，知识水准跟我不一样，或者甚至是说，哎，他这个人是犯过罪的，这个人是违背法律的，等等等等。耶稣他做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嘛，就当我们这个团契这个教会真的是基督徒的团契的时候，那耶稣的安息就在里面活出来，接纳大家就可以很放心的很安心的很平安的，教会的人会接纳我，不管我怎么样，这是一个接纳人的地方，不管背景怎么样或者过去的历史怎么样，接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有安息，接纳当中就有了安息。那第二个是坦诚中的安息。坦诚的话他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真心对别人就是了。那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你看啊，其实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在那边脑筋里面先想一想啊，这个人我能对他说到几分的话，要保留几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怎么把它弄得婉转一点，摸不着边的，这样子能够保护我自己。谁晓得我真话说出去之后我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不是很熟的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其实很累。你在你的左邻右舍或者一些同事当中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存着一个防范的心，否则的话会受伤害。可是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那个表情非常的 relax， 今天晚上团契了，好高兴就来了，他整个人就放松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随便讲话的地方，可以真的讲话的地方。 说我最近好苦啊，我遇到这个困难了什么的，就讲话没有人会害你的地方，可以坦诚的地方，终于说心里面好舒服好轻松，原来世界上还有个地方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不会受伤害的地方，基督徒的团契。在那种坦诚当中，我们的心中得了安息，在爱心当中得安息。积极的来说，我们为别人着想，我们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帮他做点事情，从他的角度来想，哎呀，这个弟兄最近需要什么，这个姐妹需要什么，我们来爱他，来自己付出一点时间金钱的代价来帮助他。从比较消极的，其实可能这个消极的更重要，这个爱心的表现是宽恕。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是宽恕，说我们怎么样在主的爱中宽恕其他的人，这些我们觉得说伤害我们自己对不起我们的人，在主里面宽恕，在爱心当中我们就歇下了这些劳苦，得到安息。那我们基督徒还有第四种安息，代祷中的安息。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上的担子，都有一些担心的事情，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代祷，说祷告的时候把一些需要全部都交托出去，那这是有基督徒团契才会做的事情啊。所以团契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团契，常常有彼此的代祷。然后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劳苦重担当中的安息，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担子，到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卸在主的面前。就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月有个主题，在我们教会今天刚好是9月1号，我们9月份是祷告月。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呢，你就向神面前答应说9月30天在每天我要在神面前祷告10分钟。那什么时间祷告怎么祷告你自己决定，但你说我就是每一天在神面前祷告10分钟，9月在30天。我们教会给大家预备了一些灵修的资料在网络上，有一些灵修的小品，有一些 每个礼拜唱的诗歌，有时候你心不专的时候先唱诗歌心就定下来了，可以开始祷告。代祷中的安息，劳苦担重担中的安息。好，最后我们就看一看到目前为止所得到的结论，耶稣是谁。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赦罪的主，他医治那个瘸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罪人的朋友，说义人用不着我来，但是我来是要招罪人悔改，那些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安息日之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永恒的安息。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今天来到神的殿中，又看到圣经这样的记载，我们为你感到高兴，也用神的爱来欢迎你。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安排，你这样子的听到神的话语，是因为神在呼召你，要你能够信他，得到救恩，得到安息。你说我怎么才能够得救呢？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把它简化成 ABC 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用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照着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第二个步骤就是拿出信心来，不是要你把整本圣经都弄通，而是只要说你拿出一个初步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钉十字架，使你因为可以这样子的相信被神所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的人，并没有分别。第三个步骤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摆在心里不算数的，你要做出来讲出来， 借着公开的表示，借着祷告来宣告说你已经信主了，然后借着这样祷告把耶稣接到心里面来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比如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复活，就必得救。如果你说我以前我已经觉知过了，我已经信主了，那你就有四件应该做的事情。那请你看看这四件事情都是神要祝福你的，你看看你是不是都做了。第一件事情，圣经所说的就是你应当要接受敬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么就问主说，我受敬了没有？你愿不愿意尽快的受敬归入基督？第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把主日分别为圣，用一个谦卑的心，相信的心来敬拜神。第三就是说，我信主之后我需要成长，需要得到喂养，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所以我愿意来研读圣经，灵命得到喂养。第四，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这四样事情愿意能够觉知在神面前做。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有点新，所以我们会请带领诗歌的人跟一部分的诗班来带大家一下。这首歌叫做安静，我用这首诗歌来呼召弟兄姐妹。今天有两个呼召，如果你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你说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他，那么当唱诗歌的时候你走到前面来，我们就知道你已经信主了，一起来问你，感谢神，一起祷告。另外一个，你已经信主了，你是一位主里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说，主啊，最近我心中一直不得安息，那今天我听到神的意思是要安息在他里面，我愿意今天跨出一个信心的脚步，把我的事情交托给神，在主里得安息。你走到前面的话，我就为你祷告。我们请义光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